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20到23节，我们说化石证据表明动物的种类不是像达尔文所说的渐进式的演化而来的，而是爆炸式的突然出现的，这给进化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些问题不是像达尔文设想的那样会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解决，而是科学越发展，达尔文的理论基础就越动摇，现代生物学更是几乎摧毁了进化论的逻辑基础。早期的进化论者认为最简单的生物可能非常简单，可能是地球形成初期高温情况下化学反应偶然形成的。但是当生物学家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结构的时候，这个幻想破灭了。细胞是生命最基础的结构，是任何生物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而细胞有着非常精巧和复杂的设计结构。史蒂芬·布隆说，人的一个细胞，比如皮肤细胞或者肝细胞，都比航天飞机要复杂，比核潜艇还要复杂。2009年，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想知道能够大规模存活下来的最简单的细胞有多简单。他们研究的是连细胞核都没有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细胞。这项研究如此重要，权威的科学杂志上连续3期发表了他们3篇相关文章。他们发现，即使最简单的细胞也需要有很多种 RNA， 生产各种各样复杂的蛋白质，需要能可控地进行大量的化学反应。而且还发现，很多细胞的工作必须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多连续发生的过程必须组成精巧的流水线。最简单的细胞核都是一个生产蛋白质的精密加工厂。细胞内的 DNA 包含着生产蛋白质的代码。在生产过程中，细胞首先通过 mRNA 复制 DNA 的代码，然后到蛋白质生产车间去，把氨基酸组装成蛋白质。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 3D 打印过程。因为蛋白质是立体结构的，很多蛋白质有着极其复杂的 3D 结构。蛋白质的 3D 结构对它发挥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尺寸必须非常精确。比如说糖分子中有一些很牢固的化学键，必须被一种叫做胰岛素的酶嵌入自己的卡槽之中，然后通过一种叫蛋白质折叠的功能硬生生掰开。这需要蛋白质的 3D 结构在分子这么微观的大小中被很精确地制造出来。 3D 打印出来的蛋白质要经过一个复杂的传输过程，才能通过细胞膜进入到细胞中发挥作用。包裹细胞核的膜不只是一层膜这么简单，它还是一个质量检验部门。组装错误或者质量不合格的蛋白质没有办法闯过细胞核的膜，而是会被回收分解成氨基酸，再投入蛋白质的生产过程。刚才说的这部分还只是复杂的细胞功能中最基础的最共性的部分。细胞是生命的最小单位，即使是最简单的病毒也有基础的细胞结构和功能，所以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也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我们上一次讲过不可分解的复杂性是对达尔文理论直接的驳斥，而最简单的细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复杂性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还有比细胞更好的驳斥进化论的证据，那就是 DNA。 有人把 DNA 叫做生命的代码，没有一个生物是可以不依赖 DNA 的。比尔盖茨说， DNA 就像计算机代码一样，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写出过这么复杂的代码。这代码有多复杂呢？生物课本上描述的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阿米巴，它的 DNA 有6700亿个字节，如果印成一本书比新华字典还要厚。我们人的身体是由10万组不同的基因控制的，其中我们通过染色体遗传给后代的部分叫做人类基因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而最简单的大肠杆菌体内就有4000组基因，每组基因都非常复杂。这么复杂的代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进化论希望我们相信这个代码是随机产生的。他们说，如果你找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意乱敲，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他也能敲出一部莎士比亚的著作。说这话的人也许真应该找一些猴子来试一试。就算我们退1万步说，猴子真能做到，但是打字机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我们精心设计的打字机，猴子在哪里敲呢？好吧，我们再让一步，就算有这样的一个打字机，可以随机的打出基因来，不要说打出6700亿个字节的阿米巴基因来，能打出一小段有效的基因需要多长的时间呢？计算这个时间有点像计算犯罪分子需要多久才能猜出我们的银行账户密码。我们在银行的取款密码一般是6个10位数字组成，我们认为已经很安全了。犯罪分子猜对这个密码的概率是10^6次方分之一。蛋白质所使用的氨基酸有20种，大部分蛋白质都是由上万个氨基酸组成的。我们知道的最简单的蛋白质也有150多个氨基酸。所以随机产生刚好能够拼出这个简单的蛋白质的 DNA 的概率是20^150次方分之一，也就是10^195次方分之一。我们说过，我们可见的宇宙一共有10^80次方个原子。我们就算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一只猴子，它们每毫秒就能打出一串基因来。那么要打出这么一个能产生最简单的蛋白质的基因来需要多少年呢？需要10^90次方年，远远远远远远超过宇宙的寿命，更远远超过了宇宙可以允许生命存活的窗口期。进化论不但没有办法回答生命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基因科学同样证明了进化在除了细菌、病毒、一部分昆虫群体之外很难起到达尔文设想的物种变化甚至升级的作用。在过去20年里，基因科学的一个分支群体基因变异学开始成熟起来。现代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进化过程的发动机是基因突变，随着自然选择的过程，有益的突变被保留了下来，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新的物种。但是这需要大量的基因变异被固化下来才能完成生物进化的任务，而大量的基因突变被固化下来意味着需要大量具有突变的个体在优胜劣汰的滚滚洪流中不断地出现，不断地被淘汰，生物才能持续不断地更新，变得丰富多彩。群体基因变异学研究的就是这个过程到底需要多少个体。瓦尔特·雷明是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是这个领域的标准教材。他指出，生物的基因突变中有 90% 是对生物个体有害的，具有这些突变的个体很快就会死去，基因突变也会随着这个个体而消亡。即使是剩下的 10% 的突变，其中对个体生存明显有益的，能够帮助个体更好的存活的占比也很小，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意外的原因，比如疾病或者意外受伤，而不能大范围传播被固化下来。雷明举例说，一个总数有100万个个体的动物群体，假设每个个体每代产生10个成功存活的后代，在这个群体中存在着50个明显有价值的基因突变，这个群体想要固定下其中一个突变也需要1400个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从猴子变成人需要多少个世代吧。与人的 DNA 相似度最高的是黑猩猩，人的 DNA 与黑猩猩的 DNA 差异高达3500万个，黑猩猩的个体数远远不到100万个。一般黑猩猩要到13到14岁才会生育。按照雷明的计算，用最宽的方法估算，从类似于黑猩猩的祖先进化成人至少需要5000亿年，而宇宙的寿命只有不到138亿年。 事实上，群体基因变异学认为，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对体重超过1公斤以上的动物都不会有特别大的价值。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确实可以赋予动物一些特征，在类似于细菌、病毒和昆虫这种繁殖频率高、数量大的物种中，基因突变甚至可以带来物种的很大变化。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高级生物的起源，更不是人类的起源。人工育种和选择是一种比自然选择高效得多的改变物种的办法。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狗和猫就是人工选择的结果。尽管千变万化，狗还是狗，在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体系中连鼠都还没有跨出去，更不要说产生全新的物种了。进化论虽然有很多致命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自然界可以看到不同的物种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们之间可能有某种内在的关系，甚至有血缘关系。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生物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结论。我们不妨做一个思维训练，如果未来的考古学家来研究今天的交通工具，当他们找到一些汽车残骸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会发现各类的汽车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他们还可能找到所谓的化石中的缺失的一环，比如与轿车和越野吉普车都有相似之处的 SUV。 那么未来的考古学家会不会得出结论，汽车是通过自然过程进化而来的呢？神在创造生物的时候跟我们设计汽车一样，会把一些有用的零件反复使用，比如腿、羽毛、鳞片、嘴、肠胃等等，而这些设计的蓝图在寒武纪初期就已经大部分出现了。在后面出现的动物身上，神只是把这些设计不断重新进行拼装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有些人告诉你你所信的不科学。宇宙是我们的神创造的，所以我们越研究这宇宙，科学越发展，我们对自然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看到真相，看到神充满爱的设计和神的大能。进化论本质上是用没有目的的、纯物质的、适者生存的冰冷世界去替代一个用心设计我们和细心看顾我们的天赋。它的结论就是适者生存的人生哲学。这个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大行其道。1925年7月18日，一个德国青年出版了一部叫《我的奋斗》的自传。这本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主旋律，反对犹太人和在适者生存的哲学下争取生存空间。这个德国青年的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希特勒的世界观里，生命就是自我奋斗。但是在神的国里，生命就是在神的爱里安息。所以圣经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为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动荡，邪恶如何在这世界上肆虐，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永远看护着我们，我们可以在他所赐的安息中得到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他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和喜乐放在了你的心中。经上说，恩惠和平安会从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的身上。不管这世界有什么风浪，不管这世界给你什么样的难处，主耶稣都已经为你胜过。交托给神，跟随主耶稣，等待你的是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你和你的全家必蒙大福。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